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9月10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从人权组织上书奥委会，要求收回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主办权，到英国议员致函谴责维吾尔人在新疆所受的待遇，显示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和香港的所作所为正在把北京推向更为孤立的地位。在物联网的普及即将到来之际，中国提出愿发起全球数据安全倡议，目的是什么？会有国家响应吗？
互联的时代呢，几乎各种各样的一些重要设施，包括医院、工厂、军事装备、自动驾驶，都很可能会连在这个物联网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这样的基础设施被中共控制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美中关系恶化，首次成为美国在华企业最担心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公司认为，两国关系前景只会越来越糟。这个星期二，有130多名英国议员联名写信给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谴责中共对待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做法是种族清洗。同一天，全世界160多个人权团体公布联名信，称国际奥委会授予北京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是一个错误，呼吁纠正。紧接着，又有300多个人权团体联署公开信，敦促联合国紧急成立一个独立机制，处理中国政府违反人权的问题。中国当局在新疆和香港的所作所为带来的负面后果，似乎正在把北京推向更为孤立的地位。
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星期三在瑞士召开国际奥委会执行董事会会议，有160多个人权组织向他递交一封公开信，指出国际奥委会必须认识到，如果在中国控制的所有地区不断恶化的人权危机被完全忽视，奥林匹克精神和奥运会的声誉将受到进一步损害。签署这封公开信的包括总部设在亚洲、欧洲、北美、非洲和澳大利亚的维吾尔人、藏人、香港和蒙古族人权组织，是目前为止类似的协调行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北京对少数民族地区以及香港的一些做法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反弹，其中包括在西藏建立奥威尔式的监视网络，在新疆建立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拘留营，也就是中方所称的在教育营，在内蒙古强行推动双语教学，试图消除蒙古族的文化和语言，在香港则多次违反国际法、基本法和联合国人权宣言，粗暴镇压港人的抗议和诉求等。这封公开信说，北京主办2008年奥运会后，国际声望大增，致使其迫害人权的行动也更为肆无忌惮。中国一再否认国际社会对其人权状况的指控，并指责其他国家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外交部星期三表示，中国反对某些团体将体育赛事政治化的企图，拒绝了人权组织要求国际奥委会重新考虑北京主办2022年冬奥会的呼吁。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上述表态，中国认为在新疆、西藏和香港实施的政策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其实，抵制北京冬奥的国际呼吁早就开始，而国际奥委会也已经表明了立场。最早提出抵制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应该是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吕克·斯科特，他在去年秋季致函国际奥委会，要求取消北京的冬奥主办权。去年12月19日，斯科特参议员和同属共和党的联邦参议员乔什·霍利致信 NBC 环球首席执行官和 NBC 奥运频道主席，敦促他们把人权放在利益之上，拒绝转播2022年北京冬奥会。两个月前，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发出不要抵制的警告，不过他表示他是泛指任何奥运会。国际奥委会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国际顶级赞助商、电视转播权合同以及各国国内赞助商的赞助。因为新冠病毒疫情，东京2000年奥运会推迟举办，已经导致国际奥委会的财务状况受到影响。 上个月，维吾尔人权组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就其所称的新疆反人类罪向国际奥委会发出了抵制呼吁。国际奥委会回应称，将在政治问题上保持中立，并表示已收到中国当局的保证，他们将尊重奥林匹克宪章的原则。美联社引用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研究亚洲政治的李琼斯的观点说，抵制不太可能改变中国的行为，但如果中国看到自己的声誉受到损害，特别是在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中国在外国政府开始带头抵制的情况下，可能会采取更加负面的行动。与此同时，英国130多名议员星期二也给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联名去函，对报道所说新疆强迫人口控制和大规模拘留维吾尔的做法提出谴责。信中还提到一段显示大量被蒙上眼睛、刮去胡子的男子等待上火车的视频。议员们说，这段视频就像镜头下的纳粹集中营，令人毛骨悚然。中国一再否认在新疆设立劳教营地，声称那些所谓的劳改营地是为了防止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职业教育中心。星期三，又有60多个国家的300多个人权团体联署一份公开信，要求联合国停止让人权理事会继续放任中国侵犯人权的行动，并敦促联合国紧急成立一个独立机制处理中国政府违反人权的问题。英国知名人权律师杰弗里·尼斯本月初表示，应世界维吾尔人大会的请求，他将在伦敦成立一个独立机构，调查中国政府被控在新疆地区侵犯维吾尔人权是否构成种族灭绝或反人类罪。他的团体已经开始收集证据，并计划在明年举行的听证会上披露。以上是来自美国之音实习记者叶佳的报道。
这两天，香港警察在一次抗议活动中将一名女学生压制在地上的视频引发了公众的强烈抗议。英国和欧洲主要媒体质疑这种无差别暴力执法将成为香港新常态。现在世界各地的人们普遍对中国在香港、新疆的人权问题极为关注。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请她谈谈英国和欧洲的反应。
静玲，香港警察本周日在原本是香港2020立法会选举日暴力拘捕了一名12岁女孩，在英国和欧洲引发了普遍的关切，为什么会如此呢？
好，是的，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消息哦，这个12岁的女孩被捕的这样的一个讯息，我们其实可以在这边看到德国、法国还有英国的媒体哦，都做了非常及时的报道。而尤其是在英国这个地方，因为跟香港的一个关联啊，所以在英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大小媒体，从英国的 BBC 到卫报到每日电讯报到泰晤士报到每日邮报，我们可以看到大小媒体以及各个左右的这个派系的媒体都做了这样的一个报道。而且不仅如此，他们还配合了图片以及视频啊。我想这个当中有两个东西，第一个是港警啊，香港警察在拘捕这名12岁的少女之后呢，他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的他是用的是一个最低的武力或者是最少的武力来制服这个女孩，来处理这件事情。可是我们看到了视频啊，就是这边刊登出来的视频现场还有照片，那么其实是看到了一个12岁的少女，她在路上被警方叫住，然后看到了这个少女的惊慌还有恐惧啊，她就是像一个小孩，她就是或者像个小动物，她逃跑。那么当时我们看到的是至少有三位警官把她打倒在地上，然后呢还有更多的这个警察防暴制服的警察把他团团围住。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我想在英国这里我们注意到12岁很多的英国的网民看到这样的一个东西以后，他们说小孩这只是一个孩子所以我想在这里引起了很大的一个震惊尤其是警方最后还宣称是用了最低的武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是小孩跟武警， 那么第二个呢，当然这跟这里的整个跟香港的关系是有关系的，那就是香港在中共在7月1号强制实施了港版国安法之后呢，这边最担心的就是接下来中国方面会用这个颠覆罪啊、分裂罪还有恐怖主义罪啊，可以说还有跟海外勾结种种罪名啊，可以这个来拘捕任何人，而一个12岁的小孩他们也用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这边担心的是说这会不会已经成为香港的一个新常态哦，以至于这个年幼的孩子也难以幸免哦。所以我想这个事情在这边引起的震撼呢，我想接下来在英国的国会里面相信对香港有关的呼吁声音将会因为这个事情而加强。谢谢。
那么最近迪士尼电影真人版花木兰上映，在港台两地呢遭到网民的抵制，英国和欧洲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如何呢？他们的关注点是什么？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迪士尼他重拍了1998年的动画版的所谓真人版啊，那么耗资这个2亿美元啊拍摄这个花木兰呢，而这当中当然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曾经3度宣布延期这个上映哦。而其实很多人都等着想看这部电影，但是有一个争议点，我们可以看到在港台哦，那个就是因为这个女主角刘亦菲，那么她因为在这个香港事件里面，她公开表示她支持香港警察哦，也就是说你们可以打我，那当然是人民日报的记者遭打以后，他发了这么一个微博的推文啊，当他还用英文发了，他说这是香港的耻辱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然这是港台两地主要在这个事件上就是来悲歌哦，呼吁悲歌刘亦菲主演的花木兰。可是在这个地方资源有另外一个切入点哦，那就是大家注意到了花木兰哦是在新疆拍摄的，而且这当中还配合了中共的审查，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引起了英国还有欧洲主要的国家哦，包括德国法国，那么对于这个在新疆拍摄这部电影，然后对维吾尔人族人的这个人权的这样的一个关切哦，所以而且在最后呢，这个影片啊已经在网络上有一些人已经看到了，包括我自己在内，所以其实在这个新上映的这个电影花木兰，它在片尾啊就打出了一个致谢中国新疆官方机构啊，还有包括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共的宣传单位啊，那么这个东西包括还有所谓中共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的宣传部啊，也在他们的这个致谢范围里面啊，当然在这个地方引起了很大的关切跟回响哦。而我也看到了就是说在这里呢，我听到的一些主要的影评人呢，他们在谈起这部影片的时候除了关切维吾尔的人权之外呢，同时称这部影片呢本身是一个非常怪异的组合，认为它主要是拍给西方市场和中国大陆观众看的电影，而且因为在新疆拍摄，那么它如此的配合中共当局的审查，以至于影片的内容和对白都相当的幼稚哦，实在是糟糕透顶了嘛。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其实重点还是在维吾尔人的这个教育营哦，受到这个欧洲国家普遍的关切，而迪士尼这部片子呢在这个市场上面，它当然是打着中国大陆92亿的美元的市场哦，可是我们看到在英国这边关切这样的一个人权之外，实际上在法国啊，那么法国的国会议员也在最近啊，就是致函了法国的总统，要求这个法国当局要强硬回应啊，中国在新疆的一个镇压的一个政策。而在德国，也就是在本周二啊，差不多也就是这部片子上映的准备要上映的期间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德国跟中国在柏林举行了人权对话，当中呢有关这个少数民族，尤其是新疆维吾尔这个人的处境啊，也特别的提出来了。所以我想在这边花木兰片子大家对他的关切不在于刘亦菲本人，而更在于迪士尼在新疆拍摄以及最后对中共当局审查的配合和宣传单位的感激。谢谢。
好的，谢谢静玲。
好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报道。
与此同时，刚刚在北美流媒体登场的真人版电影《花木兰》因为与新疆地方当局的合作掀起抵制声浪。之前主演刘亦菲在香港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后曾公开表示支持香港警察就已经受到诟病。
迪士尼电影《花木兰》因为牵涉到新疆问题而面临新的反弹。此前出生于中国大陆的演员花木兰的扮演者刘亦菲在香港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时公开表示支持香港的警察，已经有港台等地的活动人士呼吁抵制这部电影。中国当局因为在新疆强迫维吾尔等穆斯林少数民族进入再教育营而受到国际谴责，中国官方称这些是出于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的目的而设立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总部设在慕尼黑的流亡维吾尔人的国际组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周一在推特上写道，在新版的《花木兰》中，迪士尼感谢吐鲁番公安局，而他参与了东突厥斯坦的拘留营。人权活动人士指控迪士尼这样做是向北京叩头。《华盛顿邮报》周二刊登记者兼专栏作家石宇题为《为什么迪士尼的新版《花木兰》是丑闻》的评论文章。作者提到，迪士尼在鸣谢时感谢了新疆地区的四个中共宣传部门和吐鲁番的公安局。文章说，中国有的是美丽的山水可以拍外景，但迪士尼却选择了新疆。这样做是帮助把一项反人类罪正常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对迪士尼在拍摄《花木兰》期间与新疆公安和宣传部门等政府机构合作受到批评有何反应时说，所谓涉疆问题不是民族、宗教、人权问题，而是反暴恐、反分裂问题，新疆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在教育营。这位发言人还指责国外一些反华势力抹黑攻击中国的治疆政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多次批评北京对待新疆维吾尔人的方式，他把关押有上百万维吾尔人穆斯林的做法称为世纪污点。今年7月，美国宣布对在包括中共政局委员陈全国在内的参与侵犯人权的新疆高级官员进行制裁。据报道，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考虑是否将中国当局对待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的做法认定为种族灭绝。特朗普的民主党总统竞选对手拜登的阵营已经称北京对新疆的打压构成了种族灭绝。迪士尼曾因为在1997年推出影片《达赖喇嘛的一生》而出入北京，后来迪士尼主管曾为此向中国高层道歉。迪士尼此后获准在上海开办主题乐园。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在7月间的一次演说中提到此事时说，我猜想沃尔特·迪士尼如果看到他创立的公司如何与当今的外国独裁者做交易会感到寒心的。继1998年推出动画片《花木兰》后，迪士尼又拍摄了这部耗资2亿美元的真人版大片《花木兰》。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原定于今年3月在电影院上演的计划被推迟，花木兰9月4号开始在最近推出的迪士尼加流媒体服务上首映。这部新片定于9月11号在中国首演，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仅次于美国。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针对新疆使用奴工从事生产活动的现象，美国政府即将推出新的制裁措施。有关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原定周二9月8号宣布的制裁令由于日程冲突而延后至本周晚些时候公布。
路透社说，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将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阻止进口棉花、番茄和另外五种跟新疆强迫劳动有关的商品。此举可能会加重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海关依据暂扣令可以扣押涉嫌使用奴工生产的货物，以打击人口贩运、童工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 新疆大规模迫害维吾尔穆斯林的事件被不断曝光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加大了对中国当局的压力。联合国说，可信的报告显示，新疆集中营里关押了100万穆斯林，他们大多数都被迫从事生产劳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三对有关美国政府准备出台抵制新疆强迫劳工产品的消息作出回应。赵立坚称，这是美国压制中国消费者、煽动社会动荡的一个借口。美国海关与边界保护局行政助理专员史密斯向路透社表示，进口禁令适用于全部供应链，包括棉花、棉纱、纺织品与服装，以及番茄、番茄糊与其他新疆出产的商品。史密斯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我们掌握的合理证据显示，新疆出产的棉织品和番茄的供应链中存在使用奴工的可能。史密斯表示，我们将继续进行调查，填补调查欠缺之处。今年7月，美国政府针对新疆奴工问题，把几家名牌服装公司列入了黑名单，比如拉夫劳伦、汤米希尔菲格和雨果博斯等。但这些公司抱怨说，中国供应链的不透明性使他们很难确定棉花的来源。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在7月份曾经表示，国家扶持的强迫劳工现象在中国非常普遍，新疆发生的人类悲剧突出显示，文明社会和政府有必要对此作出反应。美国政府的禁令可能会对美国的零售商、服装加工商以及食品加工商造成深远的影响。世界棉花总产量中大约 20% 来自中国，而新疆是中国的主要产棉区，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进口国，其中主要进口来自美国。受到这项禁令影响的有新疆建设兵团生产的棉花、伊利卓万服装制造有限公司和保定市绿叶硕子岛商贸有限公司生产的服装。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称，这些实体使用了中国官方所说的在教育培训中心的在押人员。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国政府在新疆建立了大批集中营，关押着上百万的新疆维吾尔穆斯林。集中营实行监狱式管理，其中被称为学员的维吾尔人被迫从事各种生产活动。中国官方解释说，这些地方是职业培训中心，主要是给当地少数民族传授知识和职业技能，帮助他们找到工作。但后来中国政府又承认，他们把维吾尔集中起来是为了帮助他们转变思想，消除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产生的基础。
美国科技公司苹果最近首次发布其人权政策，然而在同一天，其中国代工厂却传出新工人受侮辱视频。人权组织指责苹果公司的人权政策说的虽好，却缺乏执行机制。苹果公司在其政策中继续将中国法律置于国际人权准则之上，被批为非常令人失望。
一段中国工人弯腰屈膝领取被扔在地上的工作证的视频，顿时让苹果公司首次发布的人权政策蒙上了阴影。在视频中，9月4日新入职的工人在苹果代工厂江苏昆山市硕电子厂领取工作证，工作人员一边点名，一边将工作证扔得满地都是，被叫到的工人一个个去捡。次日为苹果生产手机配件的昆山市硕电子厂发布道歉声明，工作人员以不当方式发放员工证件，致使新人不受尊重，再次表达万分歉意。总部在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周二对此批评道，这是对工人的极大侮辱和不尊重。这一侮辱性事件发生的同一天，苹果公司首次发布的人权政策表示，要将其尊重人权的政策延伸到它的供应链，以确保每个工作场所都为每个人提供安全和受人尊敬的环境。周二，中国劳工观察在一封致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提姆·库克的信中说，我们还收到了关于昆山工厂虐待工人的投诉，这些投诉包括违反一周休息一天的规定，强迫工人利用休息时间做工，推迟下班，周日上班，拖延奖金发放，不准学生工离开工厂，不允许工人按规定辞职。 这封信说，工厂对待工人的方式很可怕，常常把工人骂到哭。苹果公司的人权政策概述了对人权和言论自由的承诺。根据联合国国际人权法案和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我们坚决致力于在业务运作中尊重国际公认的人权。美国笔会数字自由项目主任马特·贝利在肯定了这份字面上说得很好也很全面的政策声明的同时，对这份选择劳工节长周末前发表本身存在某种限制的政策表示谨慎态度，称其为是一种象征性的举动。财富杂志说，苹果公司有1/5的股东要求公司在全球坚持言论自由并发布年度执行报告，但这一动议没有成功。圣克拉拉大学商学院管理与创业系教授、商业与人权杂志的主编迈克尔·桑托罗说，苹果公司遭活跃人士和非政府人权组织的批评，原因是该公司从其软件应用商店中下架了虚拟网络软件应用。这种所谓的翻墙软件帮助用户避免中国的互联网审查，并让他们访问外国新闻媒体。虽然苹果公司的人权政策说将遵照更高标准的国际人权准则，但随即又表示当所在国法律跟国际价值发生冲突时会优先考虑所在国法律。苹果公司说，在两者发生冲突的地方，我们尊重国家法，同时力求尊重国际公认的人权原则。桑特罗说，
Now, admittedly, this is an extremely difficult...
诚然，这是苹果公司正在面对的一个极其困难的课题。我的意思是，他们显然没有完成他们的作业，而且他们显然没有花费足够的时间来思考该政策的含义，这非常令人失望。苹果公司最为人诟病的正是其屈服于北京侵犯人权政策的做法。苹果公司根据北京的要求，禁止中国政府不喜欢的应用软件。在线人权呼吁组织 Some of Us 说，近年来苹果公司已经应中国政府的要求，从中国的应用软件商店移除了1000多款虚拟私人网络，也就是翻墙软件。而翻墙软件对弱势的人权捍卫者避开审查、监视和政治报复至关重要。去年苹果公司还在其香港的应用软件商店移除了一款香港抗议者使用的地图软件。该软件的开发者说，这款软件通过让使用者锁定和避免抗议者和警察间的冲突，有助于公共安全。美国笔会数字项目主任贝利称，苹果的人权政策为一项缺乏承担公共责任的承诺。他说，这份政策声明缺乏三样东西。
It's lacking in a roadmap of actions or...
缺乏要采取行动或改革的路线图，也没有相应的时间表，而且在具体的情况下，苹果将如何就一些问题做出决策？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说，苹果公司有两套人权模式，一个是针对美国公众的消费者、股东，甚至来自政界的一些压力，而另一个是在中国实际产生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中国劳工观察在过去9年的时间里，就苹果在中国的供应商发表了15份调查报告，从富士康工人自杀到昌硕供应商恶劣的劳工条件。李强说，
那像苹果在这个过程中，它是掩耳盗铃，等于实际上就等于就是说他们装作是看不到。那如果说比如被中国劳工观察发现了，然后我们又让媒体报道了，然后呢苹果就说啊，这个事情我们要敦促供应商来改善，那又把责任又推到供应商身上去了。所以说从这个根源来讲，苹果就是一个追求这个追求利润的公司。我想就他目前跟苹果的这些合作都是被很大程度是苹果所控制的，就是说苹果没有独立的，就像目前为止没有真正独立的机构跟苹果来合作去监督这个劳工条件的。
纽约支持香港人权组织的创办人杨锦霞说，像苹果公司这样的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赚了很多钱，他们应该放回去一点良心，去平衡他们跟中共做生意，到底这是不是唯一的一条路。至截稿前，美国之音向苹果公司发出的询问请求仍未获回复。苹果公司将于9月15号发布新款5G iPhone 12。截至周二股市收盘，苹果股价跌了 6.7%， 报收 112.8 美元，但其市值仍为 1.93 万亿美元。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中国外长王毅9月8号在全球数字治理研讨会上提出，中国愿发起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欢迎各方积极参与。王毅共提出了8点倡议，不过目前中国尚未透露是否有其他国家或科技公司加入了这一新的计划。不过由于中国有着举世闻名的互联网防火墙，在国内严厉审查社交平台言论，在海外制造舆论进行大外宣，这些让批评人士认为中国提出数据安全毫无诚意。最新研究显示，微信和抖音国际版 TikTok 正在将中国审查制度推向全球。那么中国发起所谓数据安全倡议的真正用意是什么？美国之音采访科技行业观察者独立时评人秦鹏先生。
秦鹏先生，中国表示愿发起全球数据安全倡议，这一举动看来异乎寻常。批评人士说，中国在互联网安全方面一直备受质疑，目前国际上对数据安全担心的是什么？中国能够领导全球数字安全吗？
现在呢，是国际上对数据的安全应该是在几个层面上。第一个是国家安全层面，那么包括呢是政府之间的通信，还有这个基础设施，就是经常我们讲的通讯的设施、电缆设施，这些层面。第二个层面呢是企业的层面，那么企业之间的相互的通讯是什么样的一个安全等级，或达到是不是可能会产生泄密，因为特别是在我们看到黑客横行的这个年代，它是不是能够保证机密。第三个层面呢是个人信息的这种隐私层面，就是说这样的信息是被不法的人，不管是数据的拥有的公司，还是说呢是外部的人，是不是可能会被他们所获取。那么对于中共来讲呢，大家恰恰是在这个三个层面都产生担心，因为中共所涉及到的数据安全，它不是一个公司行为，也不是一个个人行为，那么它实际上是一个政府行为，就是中国政府当实际上是动用了整个的国家机器，在三个层面对于整个的国际上的这些数据在进行获取，乃至于呢进行我们叫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以及进一步的威很可能呢是威胁到政府、企业和这个个人的这样的数据的安全。
那么中国能够领导全球的数字安全吗？你觉得？
中国不可能领导国际数据的安全，因为就是中共的，不管是从华为，我们看到这是基础设施层面的，对吧？它是 5G 这方面呢，大家是很担心它未来会，中共呢一方面会控制这相应的这些信息，另外一方面呢，因为 5G 它涉及到一个物联网的概念，就是万物互联的时代呢，几乎各种各样的一些重要设施，包括医院、工厂、军事装备、自动驾驶，还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物这种移动的设施都很可能会连在这个物联网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这样的基础设施被中共控制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这也是为什么就是美国发起了一个清洁网络，然后那么多的国家响应的一个原因。而不响应的原因的话呢，也不是因为不担心中共，而是怕中共报复。所以呢，说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在数据安全领域的这种恶行，或者是他的这种野心，大家其实都是非常清楚的。只是呢，有的国家是愿意呢表达出来，或者是 愿意呢是直接的跟美国一起去对抗中共，有的国家是不敢，或者呢是为了利益，他或者为了这个国家政府的短期的这样的我们叫稳定，或者是他的这样的一个任期，就是装聋作哑，仅此而已。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这个清洁网络，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说法，清洁网络是志同道合的国家和公司组成的联盟，为确保其关键电信、云端、数据分析、移动应用、物联网和 5G 技术免受恶意参与者侵害而做出的全面努力。目前甲骨文、VMware、软银、NEC、富士通和其他的科技公司呢，已经签署了美国的清洁网络计划。英国、捷克、波兰、瑞典、爱沙尼亚、罗马尼亚、丹麦和拉脱维亚等国家已同意只允许可信赖的供应商加入 5G 网络建设。按照美国对信息技术安全的理念，中国华为属于 5G 网络受信任的供应商吗？为什么呢？
中国华为不属于可以信赖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商。实际上的话，就是美国发起清洁网络所对准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华为。因为华为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它涉及到了未来的下一代的，就是整个的通讯的标准、通讯的基础设施，而且呢，就是未来的整个的这套设施呢，它还是可能会涉及到，就是比一般的传统上的通讯设施，它会联系到呢物联网的概念，就是说大量的这种的信息的这种设施都会连入进来，就是从小到我们看到的医院，小到呢就是个人的这种手机，还有呢是一些监视的设施、敏感传感器，大量的还有或者是医院，带到一些大的国家层面的这些基础的设施，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这种安全通讯等等，都会涉及到这方面的 5G 的应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作为一个被认为说是有敌意的这样的一个政府，那么大家毫无疑问是不可能去信任华为的。
那么中国发起全球数据安全倡议的这个时机呢，正好在字节跳动 ByteDance 于9月15号之前将 TikTok 出售给美国公司的最后期限到来之际。虽然王毅指责美国霸凌了像字节跳动和华为这样的中国科技公司，但是由于中国的防火墙，美国科技巨头如谷歌和 Facebook 也没有办法在中国展开业务。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作为美国来讲呢，就是关于TikTok 这样的一个应用，它其实是很大一个程度上是担心呢这样的信息是被泄露到给中共这边，而且呢就是因为它是每一个牵扯到每一个人的终端，就上亿的美国人在应用这样的一个 app， 那么这种情况下很可能是威胁到每一个的美国人的家庭和相应的背后的公司和政府，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说的话是非常不愿意呢是 TikTok 被中共去掌控，来这最终的话很可能发生国家级的安全问题。那么我们看到呢是中共当前呢，他是说一方面呢是对于美国的这样的要求强制把 TikTok 说拆分或者呢是整个卖给美国的公司，他是表示了抗议。另一方面呢，他也出台了一个国家的一个政策，是说呢要求在卖给这个其他公司之前，涉及到中国技术的时候，他是要向中国政府去报备或者去通过获得审批。那么在这个背后他的意图呢，我的理解他应该是为了保持一个这种同国家的或者我们叫中国共产党的这样的一个尊严层面呢，他是保持一个尊严，就是所谓的说并不是呢美国说卖他就卖了，而是呢说是中国政府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审批，他呢这样的话他相当于向前进或者向后退都有了这样的一个准备，就能够有个说法。比如说他假如说不得不卖给美国公司的时候呢，他说他经过了审批，经过了什么样的一个审核之后，他获得了这个销售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么如果他呢不卖给美国公司，最后决定说撤销这样的交易的时候呢，他也有一个这种所谓的相关的法令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吧。所以呢我是觉得他这方面其实做了一个准备，因为作为字节跳动来讲，他其实应该是涉及到了中共的一些底层的我们叫代码或者是一些运算的逻辑， 也就是说这套的 TikTok 的运算逻辑的背后呢，实际上是涉及到了中共的对于像美国或者其他国家信息数据获取的这样的一些秘密，也涉及到了他通过这种影像的方式去干预，比如说像美国的大选或者像其他国家的一些什么样的信息。这背后呢，它涉及到了这种通过算法来去干预这些国家的这样的一些行政的或者其他方面的行动。所以呢，对于中共来说，其实这里边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东西。所以呢，如果他能够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他是可以去向前去推动销售。如果他没有办法或者担心最终发生那样的一个暴露他很多机密的危险的话，他也很可能是取消这样的一个交易。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中共还是做了两手准备的。
字节跳动的海外版 TikTok 抖音呢，上个月就是八月份的统计呢，是说在全球非这个游戏类的这个应用的下载量是最大的。它的这个影响为什么会这么大呢？
TikTok 应该是目前在全球的推行的领域就是最大的影响，中国在全球领域的话影响最大的一家公司。它用它的用海外用户是最多的，涉及到的国家和这种粘性也是最大的。然后呢，未来的发展前途来看呢，目前来讲在全球的这个领域里边也很少有类似的这种匹敌的软件。比如说和它相近的就是有像 Facebook， 还有像类似 WhatsApp 等等这样的一个非常少数的这些软件。所以对中共来说呢，它毫无疑问是非常关注这一点。那么对国际社会来讲的话，它也是这样子。而且呢，它的这个软件的背后呢，和一般的像 WhatsApp、Messenger 还有这些 Telegram 等 Facebook、推特等等这些背后呢，它可能还会涉及到了一些什么呢？它是有大量的视频的录制、影音的录制，这些背后的话，它其实是可以涉及到更多的个人的用户的信息的，乃至于呢，可以通过这种后门的设置去打开相应的这些我们叫后，就是它可以监听到周围的很多很多的信息。所以对这样的一个软件来讲的话，它的这种如果说是有不良的企图，它实际上可以做到的事情是非常多的。那么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中共当局还是说我们看到的美国都对这个软件的话是极度的就是这种关注。
好的，谢谢秦鹏先生。
好，
以上是科技行业观察者独立时评人秦鹏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美中关系的严重恶化已经成为美国在华企业最大的忧虑，远远高于企业关注议题排行榜上的其他议题。越来越多的公司认为美中关系前景只会越来越糟。
路透社星期三报道，上海美国商会和商业咨询公司普华永道中国分公司在联手进行的最新企业调查中发现，将近三分之二的受访企业表示他们最担心的是美中关系不断恶化。这是自从这个调查开始以来，美中双边关系首次成为这些企业关注的头等大事。半数受访者认为，美中关系很难在三年内有明显改善，这个比例比2019年的 30% 大幅提升。此外，还有 27% 的受访者认为，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将会永远持续下去。去年，这个比例占 13%。这次调查是在6月16日至7月16日进行的。参加调查的有来自工业制造、汽车制造和制药业的346家公司。上海美国商会会长吉布斯在发布调查报告的时候说，上海的美国企业界最关注美中关系紧张的问题。他补充说，这次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对话，他们需要成功，因为这会影响到这里的商业状况。美中关系自从去年开打贸易战急剧恶化，随后爆发的新冠病毒大流行更使两国关系雪上加霜。华盛顿开始全面调整对华政策，把中国从战略伙伴转变为战略竞争对手，从多方面对中国进行反击。两国间先后发生了科技战、外交战、媒体战，加速了两国关系的降温。随着美国大选的日益逼近，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再次提出两国经济脱钩的观点。他认为，如果美国跟中国不再做生意，美国不会有多大损失。在美中关系下行期间，企业对自身的发展持谨慎态度。调查报告说，将近三分之一的美企表示，他们很难避免裁员。企业对经济不确定性感到担忧，准备今年扩大在华投资的美国企业只占 29%， 比去年的 47% 出现了大幅滑坡。在谈到对今后五年经济前景的时候，持悲观态度的企业占比呈现小幅下降，从去年的 21.1% 降低至 18.5%。 报告认为，这应该归功于美中两国上个月共同表态要继续执行双方在今年年初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尽管如此，美国企业对今后五年前景的悲观程度仍然处于历史高点。在2019年贸易战爆发之前，这项比例多年处于 7% 左右的低水平。调查发现的一个意外情况是，超过 90%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准备继续保持中国业务。在中国拥有生产能力或者外包生产的200多家受访企业中，有大约 70% 表示，他们不准备把制造业务迁移至其他国家。而准备把生产迁回美国的企业占比不到 4%。 14% 的企业表示，他们会把生产迁移到美国之外的国家。这个发现跟目前已经开始的全球性产业链去中国化进程并不一致。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受到影响，美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和欧洲都遭受到巨大的损失。国际上形成的一个广泛共识是，在产品制造方面，过度依赖中国是有害的，必须改变以中国为中心的产业供应链。在这种情势下，许多国家的公司都开始陆续从中国前往越南、印度、台湾等国家。这种外迁的势头目前正从企业的个别行为转向国家间的协调行动。美国、日本、欧洲和台湾最近在台北举行研讨会，讨论加快产业链去中国化的进程。他们提出要建立一个由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组成的全球供应链。
有分析认为，前副总统拜登将会因各方压力的影响，即使当选总统后仍会维持特朗普的中国关税政策。经贸专家对美国之音说，拜登可能会降低特朗普的关税，以换取北京开放市场和改善知识产权的保护。
路透社9月8号的报道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即使11月份当选美国总统，但是可能因受多方面力量的羁绊和牵制，恐怕仍然必须保留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中国的关税政策。观察人士注意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曾经用鲁莽、破坏性和灾难性等字眼来抨击特朗普总统对中国和美国盟国施加的关税政策。由于共和党目前的政策基本上放弃了传统的政党目标，如自由贸易和平衡预算，以接受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议程。因此，对于民主党挑战者拜登来说，他的任务将会是十分棘手的。对拜登一旦当选后将会如何平衡这些不同来自各方的牵制和压力竞争力量，各方人士看法不一。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经济专家杜大伟博士认为，预计拜登政府可能会与中国谈判降低特朗普时期的关税，以换取中国的市场开放和改善知识产权保护。杜大伟对美国之音说，但关键的问题是，中国是否愿意采取重大行动来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公共政策博客 Reality Check 的创办人、资深分析师艾伦·托纳尔森则告诉美国之音，他揣测一个拜登总统将会从政治层面上首先尽可能的长期搁置中国关税问题，然后向北京提出一些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是愚蠢的利益权衡和交换。托纳尔森认为，拜登可能会采取若干举措，取消部分或者全部 对中国或者美国盟国的关税，以换取北京在贸易、金融、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等一些空洞的承诺。波纳尔森说，拜登不外乎会采取这样三种可能的措施：取消关税，哪怕取消其中一些关税，以换取中国的一些毫无意义和无法执行的承诺，如取消其一些掠夺性的贸易、投资和知识产权的做法，取消部分或者全部关税，以换取南海的某种行为守则的协议，或者取消美国盟国为建立多边经济战线以抵御中国经济和技术威胁的承诺所征收的部分或者全部关税。也有其他贸易问题专家表示，拜登一旦当选会受到各方压力而缩手缩脚，无法取消或者部分取消特朗普时期的各种关税。 PGIM 固定收益的首席经济学家内森·希茨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财政部的次长。希茨说，我看不到他能在头6到12个月内取消这些关税的任何可能性，因为目前的政治环境是左派、右派和中间派都将会要求拜登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拜登竞选政策顾问杰夫·普雷斯科特对媒体表示，拜登摆脱特朗普的一个办法就是与盟国就处理中国问题的最佳方法进行协商。他建议说，美国与欧洲、日本和其他的盟国合作，可以让全球经济的很大一部分对中国产生影响，以遏制非市场行为，改革世贸组织的规则。另一方面，华盛顿政治圈和舆论已经开始揣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如果当选，将会利用华盛顿一些最有经验的贸易专业人士，帮助他制定一条新的贸易路线。那么谁会成为拜登的首席经济和贸易大员呢？针对这些揣测，公共政策博客 Reality Check 的创办人托纳尔森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他无法知道拜登到底会选择何人担任其最高经济助手，但是他表示，我毫不怀疑拜登选择的人将会是一个完全与奥巴马政府的偏爱中国政策保持一致的人。托纳尔森说，即使选择了偏重工会的鹰派人物，贸易代表选择谁也很可能不重要了，因为所有的重大决定将由其他人做出，就像他们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一样。只有一个可能的例外情况，就是如果当下的揣测灵验，拜登将保留特朗普的中国关税政策，特朗普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被留任。不过托纳尔森说，在贸易政策问题上，莱特希泽肯定不是一个甘愿任人指挥的人，也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拜登留任莱特希泽是极其不可能的事情。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近日，财经杂志记者撰写的《谁动了我的祖屋》，讲述五 A 景点山西平遥县几名屋主的祖产如何在历经数十年求索后被归还，但一夜之间再度被当地政府收归国有的过程，在中国社交媒体蹿红发酵。事实上，到8月份为止，平遥已有200多处私人门面被收归国有，30多家祖产被封锁，当地政府落实政策做出了归还私产的行政决定，转眼又被撤销，这是否有法律依据？山西这样的做法是否获得中央政府的首肯和支持？这对中国普通的有产阶级是不是敲响了一个警钟？
近日，财经杂志记者撰写的《谁动了我的祖屋》，讲述五 A 景点山西平遥县几名屋主的祖产如何在历经数十年求索后被归还，但一夜之间再度被当地政府收归国有的过程，在中国社交媒体窜红发酵。事实上，到8月份为止， 平遥已有200多处私人门面被收归国有，30多家祖产被封锁。当地政府落实政策，做出了归还私产的行政决定，转眼又被撤销，这是否有法律依据？山西这样的做法是否获得中央政府的首肯和支持？这对中国普通的有产阶级是不是敲响了一个警钟？独立学者、政论作家吴作来从历史角度分析说，政府收房子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他表示，共产党的口号一直是打土豪分田地，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城里会缺少房子，所以在1956年到58年才开始在全国征收多余的房子。山西政府在1958年征收当地多余的房子之后，把它租给没有房子的人来住。政府与房屋所有者不平等分得房子的租金，这没有改变房子的性质。但是山西政府1958年的这个政府令本来也是违宪的，因为中国的1954年宪法早已规定保护公民私有财产。
我呢看这个问题呢，我更多的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认知这样一件事情。他现在呢说这个房子归政府所有的道理在哪儿呢？他说呀，在1958年的时候，山西省政府有政府令，政府令呢当时就是针对这个社会主义改造，住房的社会主义改造，来将富人家的房子，多余的超过100平米的房子，全部归政府收归政府，政府对它进行简单的处理之后呢，把它租给其他的人，没有房子的人来租住。然后政府呢每个月也这个房租的20%到40%返还给这个房子，也就是说政府是承认这个房子还归你，但是呢我们来合伙来经营这个房子，政府是大股东，政府把这房子租掉了，政府收80%到60%，但是山西呢给的是20%给这个房子，这是承认房子的主权在个人手中，没有改变这个房屋的性质。因为1954年的宪法明确规定政府保护房产。
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认为，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无法无天。李恒清从法律的角度求索发现，在政府收屋的整个过程中，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来保护私有财产的所有权，政府不受任何的约束，想做什么做什么。
实际上呢，我也查了一下，这个当时收他的时候呢，收房子的时候是说呢，为什么要合作，不是收掉了呢？是因为他分开，一个是生产物资，一个是生活物资，他认为呢，这个住房是生活物资，所以呢，他没有完全的没收。但是呢，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和后来的确立了房产的这个所有权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呢，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法律啊，不是规定，是法律，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来保护私有财产的这个所有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到目前为止，这个房子呢，想被拿走就被拿走，想还给你就还给你，然后想再拿走又拿走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是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的。另外呢，政府行政的过程当中，这个始终是无法无天，不受任何的约束，想做什么做什么，这是给我的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
吴作来指出，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在文明世界是常识，在平和时期共产党是可以满足于收税的，但是现在当地政府的财政出现危机，同时他只看到私有财产增加，却忽略这背后百姓多年的辛苦经营和贷款负债。他认为共产党的思维从1958年社会主义改造以来一直没变，如果在平遥超过100平米的祖传房屋都可能被共产党拿走，那么接下来在全国范围内，北京、上海、香港的私有财产都可能处于被政府征收的危险当中。李恒清补充说，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和文明国家对于税收的本质存在区别。在西方文明世界里，百姓交税，雇用政府工作人员来行使百姓赋予他们的权利，执行百姓投票做出的决定。在中国，共产党独裁，中国百姓交纳粮税，在统治者眼里是天经地义的，任何私有财产在中国都是不保险的。 以上是宇宙主持的美国之音最新一期时事大家谈节目的精选内容。时事大家谈每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9点广播和电视同步播出，欢迎到时收听收看。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雨华，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